choir just sang,
唱诗班刚才唱的是这是我的爱子。我们要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提供美妙的音乐。我们也要感谢本场大会所有的演讲者。在我演讲之后呢，唱诗班将要献唱感谢神赐我们先知，结束本场大会。闭会祈祷由七十元唐诺贺世东长老担任。最后一场大会将在今天下午2点钟开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向各位表达我的爱。我因为要向各位演讲而感到谦卑，但是呢，我也很感激能有这样子的机会。自从6个月前我们在总会教大会共聚一堂到现在，不断有征兆出现，世界的情况并非尽如人愿。全球经济在6个月以前出现了迟缓的现象，如今更是一路下滑。许多星期以来，财务金融的前景好像仍然有些低迷不振。除此之外，社会道德的基础也在持续的沦丧。想要维护那些基础的人往往备受嘲弄，有的时候甚至会遭到公然的驳斥和迫害。战争、天灾、个人的不幸也继续在发生。要是我们让自己满脑子只想到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很容易让人对未来感到气馁和愤世嫉俗，甚至会害怕可能发生的事。然而今天呢，我希望大家的思想和心态能够摆脱周遭的纷扰，转而专注在身为教友我们所拥有的祝福上面。使徒保罗曾经说过，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今生的旅途上，人人都必须面对问题和挑战，有的时候甚至要经历悲剧和不幸。毕竟我们来到世上主要的目的是学习，而且要从生活里的这些事情获得成长。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有痛苦的时候、伤心的时候、悲哀的时候，但是也有人告诉我们，亚当坠落才能有世人，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我们怎么能够不管这些可能面对的种种境遇而仍旧活得快乐惬意呢？经文再次告诉我们，因此放心吧，不要害怕，因为我主与你们同在，会站在你们身边。在这个圆满时代的福音期里，教会历史里处处都是饱受磨难之人的经历，但是他们仍旧坚定持守，毫不担忧，因为他们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作生活的中心。这样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这样的态度不会将纷扰从我们身上移走，反而会使我们有能力去面对挑战，不但能够坚毅勇敢地去面对，而且能够得胜。因为对福音、对救主有信心而获得所需要的力量，使自己即使面对困境依然能够坚毅果决、不屈不饶的榜样比比皆是。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分享三个这样的榜样。第一，是我们家族的故事。我要讲一段感人的经历，这件事总是我灵性力量的来源。我的外曾祖父名叫吉布森·康迪和瑟西利亚·康迪，他们原本住在苏格兰的克拉克曼南，整个家族都是以开采煤矿为生，在这片自己钟爱的土地上过着知足常乐、与世无争的日子。 又有亲戚好友相伴。但是后来他们听到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传教士的带来的信息，他们归信了，并且他们也听到了要前往锡安聚集的号召，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响应这项号召。就在1848年左右，他们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准备踏上艰险的旅程，横渡浩瀚的大西洋。他们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拎着一个只装着全部家当的小行李箱，登上了一艘帆船。在那波涛汹涌的海上，他们漂流过3000英里，过了8个礼拜漫长又疲惫的日子，期盼着等待着地平线的出现。饮水和食物都很缺乏，所需要的一切都局限在那小小的船上。就在这备受煎熬的情况之下，他们年幼的纳萨尼尔病倒了。船上没有医生，没有药房可以买药来减轻这孩子的痛苦，他们只能守着他，做祷告，等待，哭泣，任凭病情一天一天的恶化下去。当孩子最后合上他的双眼，撒手人寰，家人的心都碎了。更让他们难过的是，他们必须遵守海洋公约，把孩子小小的身体用帆布包起来，绑上铁块，葬在海里。船继续向前推进，只有为人父母才能明白这种重创心灵的锥心之痛。由于吉布森和瑟西利亚对真理深信不疑，怀着对主的爱和信心忍受着这一切，正因为主的话安慰了他们，主说，在世上你们若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我很感谢祖先能有信心离开家园前往锡安，他们付出的牺牲实在令我难以想象。我很感谢天父让吉布森康迪和瑟西利亚康迪带给我以及所有后代子孙这样充满信心、勇气以及决心的榜样。接下来我要讲述一位温柔和爱充满信心的人的故事，他让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能为人的生活带来的平安和喜乐。我看到 John Grober 在会众，我知道他知道这个故事。这故事就是在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一天深夜里，一艘小船静静地滑进简陋的码头，两位波利尼西亚妇女帮助梅勒孟勒波拉下船，带她走往 通往村子里的小路上。这两位妇女对午夜天空中闪耀的星星赞叹不已，月光也一路引领着他们。但是梅勒孟勒波拉却看不到月亮、星星、夜空的美景，因为他双眼全盲。孟勒波拉弟兄原本有正常的视力，但是在那致命的一天，正当他在凤梨园里工作的时候，白昼顿时化为永无止境的黑夜，他眼前的一切都瞬间变成了黑暗，他变得气馁、沮丧。一直到他听见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大好信息，他按照了教会的教导生活，才再度有了希望和喜乐。孟勒波拉弟兄和他亲爱的家人，因为听说有位持有神的圣旨的人拜访了太平洋群岛，于是就长途跋涉而来，希望获得祝福。而我有此殊荣，与另一位持有麦基喜德圣旨的弟兄为他做祝福。 完成了祝福之后，我发现他失去视力的双眼在流泪，泪水划过他黝黑的脸庞，最后滴在他的传统服装上面。他跪下来祷告说，哦，神啊，你知道我双眼失明，你的仆人已经祝福过我，使我能恢复视力。在你智慧里，无论我将得见光明，或者是终身与黑暗为伍，我都永远感激您福音的真理。现在我了解了这些真理，是他们为我的生命带来了光明。他站起身来，面露微笑，谢谢我为他祝福，接着就消失在寂静的黑夜里。他悄悄地来了，也悄悄地走了，但是我却永远忘不了他。这让我想起了夫子的信息，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他生命里的那道光，不论路途多么漆黑，我们绝不会被撇下来独自一个人行走。我很喜爱米尼赫金斯所写的这几句话，他这么说的，我对站在岁月之门旁边的人说，请给我光，好让我安然走向未知的将来。他回答，踏进黑暗里吧，让神牵着你的手，那比给你光更好，比你走在熟悉的路上更安全。我要讲最后一个榜样的场景，这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东普洛市这个地方讲起。尽管情况恶劣难熬，这位教友却始终坚毅持守。就在1946年3月，大战结束后不到一年，当时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的泰弗孟孙，在菲德克巴伯的陪同下呢，寻访欧洲的进行一项特殊的任务，的目的就是要去了解圣徒，评估他们的需求，然后提供协助。彭孙长老和巴伯弟兄后来描述，他们听到了一个见证，那是一位教友如何脱离侵略祖国的政权统治，投奔到自由世界的一个经历。她和她的丈夫原本住在东普洛市，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她的挚爱的年轻丈夫在祖国最后几天的惨烈战争中为国捐躯，留下她独自照顾四个儿女。占领军决定东普洛市的德国人必须迁往西德寻找新的家园。这位妇女是德国人，所以必须离开。这趟旅程超过1000英里，除了步行之外，她没有别的方法。她只有个木轮的小篷车，只被允许携带这个小篷车所能带的很少的物品。除了儿女和这些仅有的物品外，她还带着对神、对福音的坚强信心。那福音是启示给近代先知约瑟·斯密的福音。他带着儿女在夏末的时间踏上了旅程，在他仅有的家当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钱，于是一路上他被迫每天从田野和森林里寻找可以果腹的东西。 他不时遇到了危险，有时候是饱受惊吓的难民，有时候是到处抢劫的军队，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甚至好几个月过去，气温下降到冰点以下，他每天都在冰冻的土地上行走，还在襁褓里的老幺抱在怀里，其他三个儿女勉强地跟在后面，而家里唯一的家当的小篷车则是由七岁的长子拉着，他们的双脚都用 粗糙破烂的麻布包着，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保护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的鞋子早就破烂不堪，在他们单薄破烂的衣服之外，只有非常单薄的外套。很快的下雪了，白天和夜晚都成了梦魇。晚上他和儿女们会找可以栖身的地方，例如谷仓或者是棚子，然后就靠在一起取暖。他们只有篷车上几条单薄的毯子能够盖。他常常强迫自己摆脱掉那沉重的恐惧感，生怕在抵达目的地之前他们都会死去。后来一天早上发生了想象不到的事，当他醒来的时候心里一阵凄寒，他那三岁的女儿小小的身躯竟然冰冷而且安静，他明白死神已经夺走了这个孩子，尽管悲伤难挨，却也知道他必须带着其他的儿女上路，但是在上路之前他必须用仅有的工具，也就是一只大的汤匙，在冰冻的土地上为他年幼的孩子挖掘坟墓。然而在这趟旅程中，死神却如影随形地一再跟着他。他七岁的儿子死了，也许是饿死的，也许是冻死的，或者是饥寒交迫而死的。再一次他用唯一的铲子，就是那把大汤匙，不停地挖着坟墓，轻轻地把遗体放进土地里。接下来他五岁的儿子也死了，再一次他用那个大汤匙当铲子，在他绝望到谷底的时候，剩下唯一襁褓中的女儿存活，但这不幸的孩子也奄奄一息，最后就在抵达终点之前，这孩子也死在他的怀里。大汤匙已经不知去向了，所以他只好用双手在冰冻的土地上不停地挖掘着坟墓。他悲伤难当，他怎么还有办法跪在一个最后一个孩子的坟墓旁呢？他已经失去了丈夫，失去了所有的孩子，放弃了属世的财物、家园，甚至祖国。在这个极度悲伤、完全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的心真的碎了。绝望之际，他像许许多多的祖国同胞一样，想着该怎么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想要跳下附近的铁桥，或者是冲向一列迎面而来的火车，是多么容易的事。接着当这些想法侵扰他的时候，内心有个声音告诉他说，跪下来祷告。起先他不理会这样子的提醒，直到他再也无法抗拒，他跪下来祷告，用他前所未有的热切心情向主说，亲爱的天父，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活下去，除了对您的信心我已经一无所有。天父，在我的灵魂悲伤凄凉的时候， 我却对您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有着莫大的感激之情。我无法充分地诉说我对他的爱。我知道由于他受苦死亡，我和我的家人都能够再一次地活着。由于他打破了死亡的锁链，我会再一次见到我的儿女，享有养育他们的喜悦。虽然此时此刻我不想再活下去，但是我会活下去的，因为这样我们一家人才能够团聚在一起，并且一起回到你的身边。当他最后抵达目的地德国的克斯鲁时，已经瘦得不成人样了。巴伯弟兄说他脸色灰紫，双眼红肿，关节突出，实在到了濒临饿死的前一刻。在稍后的一场教会聚会里，他做了一个感人肺腑的见证。他说在他身受重创的祖国里面，在那些受尽磨难病痛的人里，他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知道神活着，耶稣是基督，由于他死亡复活，所以我们才能再次活着。他见证，他知道只要他继续保持忠信，坚守到底，就会和失去的人们团聚，也会在神的高荣国度里获得拯救。我们从神圣经文里读到，看啊，正义的人，以色列圣者的圣徒，就是相信忍受世上的十字架，他们必承受神的国，他们必永远快乐十足。我见证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祝福是无法衡量的，也许阴暗乌云的风暴和倾盆大雨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只要行事正义，遵守诫命，我们的福音之事，我们对天父和救主的爱就能安慰我们，支持我们，为我们的心带来喜乐。这个世上不会有任何事情能够击倒我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怕，放心吧，未来就像你们的信心一样璀璨明亮。我要宣告神活着，他垂听也回答我们的祷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上天的祝福正等着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